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8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接下来是这个时段的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负责人博尔尼科夫星期六对国营电视台说，俄罗斯逮捕了涉嫌谋杀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2名男子。博尔尼科夫星期六说，2名嫌疑犯都来自白俄罗斯动荡的北高加索地区，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人会受到开枪杀人的指控。2月27号，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一位如此高调批评政府的人士被枪杀，这一事件震惊了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指责政府，他们怀疑涅姆佐夫严厉批评总统普京，因此招致报复，有人买凶杀人。在反对派阵营当中，伊利亚·亚辛是涅姆佐夫最紧密的盟友之一。在当局宣布2名嫌疑人被捕之后，他在脸书上表示怀疑，说很难判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罪犯。他说，最为重要的是在逮捕枪手之外，还要找到并逮捕下令开枪的人。克里姆林宫已经否认与涅姆佐夫的谋杀案有关联。普京总统称这起谋杀为挑衅行为，并誓言政府将竭尽全力确保将罪犯绳之以法。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将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提克里特市，但这只能在美国领导的联盟空袭的帮助之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上将将在前往巴格达的途中说，与激进分子作战的伊拉克军队人数众多，但是他说，如果没有美国领导的空袭阻挡了激进分子的攻势，伊拉克军队在提克里特是不可能有什么进展的。提克里特是伊拉克已故独裁者萨达姆出生地，是巴格达附近的一座大城市。伊拉克官员表示，部队在提克里特遇到伊斯兰国的顽强抵抗，但是邓普西说，击败极端分子只是时间问题。在38国际妇女节前夕，中国多名女权主义者因计划在北京和广州发起反性骚扰活动，遭到警方带走。此外，网上自称一群关注雾霾危害的母亲呼吁3月8号在各地市府举行集会，关注雾霾。6号的深夜，他们分别在广州、北京等地被带走，至今多人仍然失联。据悉，警方没有透露拘捕的原因，拘捕行动引发许多网友吐槽，批评警方打压维护妇女权益的活动人士。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官方对民间独立公益的继续打压，严控民间非政府组织。美国北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名白人警察星期五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武器的非洲裔美国青少年，引发该市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续爆发抗议活动，示威者高喊黑人生命重要的口号。麦迪逊市警察局长科沃尔说，白人警官肯尼在回应殴打的紧急呼应过程中，听到19岁的罗宾逊的住所内的吵闹声，在强行进入以后受到罗宾逊的攻击，迫使他拔枪向罗宾逊开枪。据报道，在马航 MH370 客机失踪1周年之际，部分中国乘客的家属3月8号上午前往北京雍和宫为家人祈福，遭到阻碍，暂时未能进入。几名家属一度情绪激动，现场有大批公安及便衣监视，而包括外国和香港记者在内的传媒采访也受到阻挠，甚至出现轻微的推撞。据悉，失踪马航的中国乘客家属曾考虑到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或者北京机场集会纪念，但官方并不许可。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三月六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两会看点多，习王打虎要任性到什么时候，财禁雾霾篇为何让当局紧张。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的政治。人大政协两会之际，中国政坛戏码不断。先是中纪委发文痛批清朝裸官庆亲王，引发谁是当代庆亲王的全民竞猜。接着军方拿下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之子郭正刚上将，引发郭伯雄呼之欲出之说。与此同时，负责中共最高领导人安全保卫的中央警卫局据传出现人事变动，引发联想。最后，去年以你懂的一句话点评周永康案的政协发言人吕新华，今年再度发挥创造力，说党和群众对反腐的态度一致，都很任性。那么习近平反腐要任性到什么时候？风险是否越来越大？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在两会前夕呢，中共公布了第二批这个军中打虎的名单，总共14个人啊，被网友讥为这个所谓批发。那么全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呢，赫然在列。那么蹊跷的是呢，今年一月他才被提拔为少将，为何一个月之后就落马？中间发生了什么？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郭正刚落马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是习近平王岐山打虎的一个模式在继续的发酵。这个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没有正式公布查处的结果，该露面的仍然让你露面，该慰问的仍然慰问，该提拔的仍然提拔，该晋升的仍然晋升。说一月份晋升郭正刚反而是一个障眼法，可以说是这个叫做虚虚实实兵不厌诈，或者说欲擒故纵，故又取之必先予之。这是王岐山以竹子多盟著称，这是王岐山的一个兵法。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大家都说这个郭正刚倒台之后，郭伯祥肯定是下一个。那么关于他的调查的这个传闻其实由来已久哈，但是在新年的时候呢，他又因为出现在被慰问的老同志的这名单当中，很多人以为他已经软着陆，但是现在看来又是一个不祥之兆。那么你觉得如果郭伯雄在劫难逃的话，他的罪名会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郭伯雄到底会怎么处置仍然是一个我们需要观察的事儿。现在海外媒体一般都以为习近平打反腐呢是步步为营，然后胸有成竹，看起来似乎是很周详，但是我觉得实际上他是一直像狐狸在冰上走，这个走走停停，看看探探，这个并不是他那么有把握的。比方讲我和破坤看法不同，我觉得实际上郭伯雄早就是死老虎了，可以打死也可以把他搁在那儿，所谓的软着陆。那么一月份提拔郭正刚其实反映了一个信号，就是包括去年这个春节的时候，今年春节的时候对郭伯雄的慰问，表明在那个时刻习近平还是打算放他一马。所以这个郭老虎其实已经是个死老虎，可以不管他。但是一个月以后习近平就变主意了，要对总参的总部机关下手。那么这个时候压住郭伯雄，比方讲拿他儿子开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好的，
所以就变了主意。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古代中国是一朝天子一朝君，共产党呢是党指挥枪，所以这个军队在这种专制国家里边，它是政权的一个基础，而且经常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么斯大林当年清算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苏军的将帅们呢，就是为了消灭列宁禁卫军，培植自己的势力，同时准备和德国的战争。毛泽东、清洗、彭德怀、陈毅、贺龙那些所谓的这些共军将领呢，也是一样的目的。那么现在的习近平在这个军队清洗当中呢，仍然是两个目标，一个是壮大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的这种军方的代理人，同时准备战争，整军精武，扩军备战。但是呢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徐太厚也好，郭伯雄也好， 或者其他的将领也好，他们不是战功卓著的这些将领，他们是确实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那我要说一句，就是共产党军队为什么敢如此的贪得无厌？因为他们曾经公然的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和民众，他们当然就敢于这些能够贪得无厌，能够腐败。
好，建立。
对，我非常同意这个汪老师的说法，就是现在的腐败和六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六四一声枪响，把所有可能进行这个对政府限制监督的这个可能性空间都缩没了。那回过来谈郭伯雄，我认为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他的传说已经一年多了。而且最近儿子出事，我不认为郭伯雄还可以有这个
翻身的
可能。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解读的是，目前中共有一个新的说法叫新常态。老师，他这对经济的描述，实际上政治也进入了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有几个特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总结。现在我来看呢，至少有两个常态。第一呢，就是说你不能通过以前的读新闻的方式来读中国的现在的新闻了，比如说对老同志的慰问里边有郭伯雄就不是没问题了，这种读法可能得有新的改变。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呢，即使是官方的媒体爆出来的东西都不一定代表这个高峰的这个意见，不一定代表习和王的意见，这个也是一个新常态。因为中共最近几年的政治斗争已经发展到可以互相爆料，每一派每一个力量都在控制一定的力量进行爆料，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民生啊、安邦啊，包括我们过一会儿要谈的这个
柴静，
我都认为它都是一个政治新常态的一个现象。实际上表面上习近平大权在握，实际上他并不能掌握，
很多东西是失控的，
还很多地方失控，他并不能掌握全局。
好，请讲。
对，关于郭伯雄，我想补充啊，是谁讲？
请讲啊，请陈晓东先说一下。
好
，OK。
我想说的是，这个对付郭伯雄和对付徐才厚，习近平面临的是不同的处境。徐才厚只是掌握了军队的政工系统，所以动了他不影响军队的战力，但是郭伯雄控制的是原来的军队的军队指挥系统，影响到军队的战力，所以如果动总郭伯雄就可能动总参。实际上习近平最近这个行动是向军队，特别是总参系统的那些穿军装的狐狸狼展示了一个威胁，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和郭伯雄划清界限，还要接着跟着郭伯雄走，或者是对习近平不忠诚，那么我就把死老虎打了，打了死老虎就把你们全扯出来了。
好，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和我们下面要再进一步谈到的最近和总参有关的其他一些变动是应该连在一起看的。
好，破空，你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个郭伯雄啊，不仅是被查了，而且已经如笼了。我认为两会之后就会公开对他的这个查处的结果。为什么呢？不仅是路透社有证实，中国军方在那里得了证实，而且中共自己的报纸也做了大量的透露。比如说郭正刚落马之后，这个学习小组就是习近平身边的写作班子，通过公共微信发出来的文章，其他这个文章就会说天上掉下来一个郭正刚，用的是非常戏剧性的观赏性的语言。那么还说这个背后释放了啥信息，那不就很明显了。另外又说了一个，就是说郭正刚火了，比郭德纲还要火。最后就说了军中反腐还有好戏在后头，这就是指的那个郭伯雄。说的确郭伯雄被慰问了，但在哪里慰问？在监狱中也可以慰问。当年那个华国锋把四人帮逮捕了之后，他就是去监狱中看望了江青，去慰问了江青，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我认为中间还有一个传闻是很值得佐证，就是王岐山春节前说是看了这个郭伯雄，而且给郭伯雄提了六项要求。我认为王岐山耍了一个计谋，他可以告诉郭伯雄，因为郭伯雄那时候很惦记他的儿子，这时候心急如焚。那么王岐山就告诉他，你看我们对你的儿子没有动，而且该提拔照提拔了，一月份提他为少将了，说是让那个郭伯雄安心，能够保住儿子，那么你该交代就交代吧。所以说你交代了可能就没事儿。说郭伯雄逐虫到豆子，但他交代的是更高级的人物，那交代完毕了，对不起，就下手了。
好，我们知道就是二月间还有一个引起大家关注的官媒的事儿，就是中纪委发文痛批这个清朝裸官庆亲王哈。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大部分的分析都认为这个庆亲王的这个此庆也是彼庆，就是当今的这个曾庆红，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如果真的要打曾庆红，反腐意义是不更大？
奉经影射史学是中国的特色。当年的吴晗60年发表这个海瑞罢官是毛泽东授意，65年姚文元竟然发表了评所谓新编历史剧， 海地罢官，
嗯，
才知道他是为陈德怀方案，为庐山会议方案。现在这篇文章我觉得真是久违了，像中纪委这样严肃的一个平台，居然发表这种调侃式的这个什么裸官啊，什么亲亲王之类的东西。我自己认为这个毫无疑问指的是曾庆红，当然他也可以说是发表另外一个不叫亲亲王，而是曾国藩。但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自律特别强的，是以德谋政的这么一个人物，实在追不上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曾庆红的话，那么这个2015年中国的反腐那是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意义极其重大，甚至包括我本人在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习近平我们应该刮目相看了。
好，建立你的解读是什么？
对中纪委的这篇关于裸官庆亲王的文章引起大家的很多猜测，但很多人都把这个猜测指向了曾庆红，这有很有道理。因为什么呢？曾庆红和他有太多可比性，但曾庆红无疑是一个大贪官，而且现在的很多的贪官最后找都可以找到他后边这个根源上去，再往后推可能就是江泽民的这种根源上去。但是动他，正因为这个原因动他不是很容易的。我觉得呢，即使是习近平，我相信习近平还是愿意动他的，因为从各方面来讲，但即使是习近平真的要动他，恐怕也是一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并不认为习近平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动他了，因为这个就像两个人打架似的，我先打一拳，我看看你回不回手。如果你俯首称臣了，可能这件事情就软着陆了。如果你继续斗争下去，可能各方就要出更强硬的招数。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就是一定曾庆红一定被挖出来，
把杨尚昆、杨百斌兄弟俩拉下来，把陈锡同送到监狱里边，实在不是等闲之辈。
对对对，
如果不动他，那么习近平本身自身难保。
当然他愿意动他，但是怎么动的法，怎么动的
问题。陈茂公的解读。
这个中纪委这篇文章啊，非常具有娱乐性。他这个标题啊，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其中大清和庆亲王这两个词呢，是古代的朝代，古代的人物，那么逢古遇今，借古遇今。那么但是裸官呢，是现代的网络热会词，然后作风问题是共产党的词语，这些组合在一起啊，反映了一个高度的这个娱乐性和观赏性。那么这个大家就开始竞猜了，全国竞猜。那么一个猜的最多的是曾庆红，但也有人猜贾庆林，里面也有个庆字，还有人猜到李鹏和温家宝，因为他们也官至内阁总理大臣。但是当然综合分析下来，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曾庆红。我认为如果习近平打虎能够上升到曾庆红这个台阶的话，那么具有三重重大意义。第一重意义就是因为曾庆红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那么他是排名前四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搭到他头上，就是按照坊间所传闻的是巨虎，就比周永康更高级别的一个巨虎。第二重含义，曾庆红是太子党，是红二代，是太子党的龙头，是红二代的龙头。如果打倒了他，就能够破除一个民间的不满和汹汹议论，民间的议论就是行不上太子党，行不上红二代。所以如果打到他，那么这个就可以破除这个潜规则。还有一点重大的意义就是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宠臣，打曾庆红就是逼近了江泽民。
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篇文章啊，说他这个影射，这毫无疑问这是他主要目的，说他谈历史呢是在牵强附会。因为实际上这个清朝最大的贪官不是庆亲王李匡，而是和珅，乾隆朝的。那么李匡自己得势的时间其实很晚，是在这个光绪皇帝被囚禁之后，此前他一直不得意。所以这篇文章不过是拿庆亲王的庆字说事儿，所以也有人说这个他是影射郭伯雄，我觉得这个不对，因为郭伯雄不是铁帽子王，他出生平民家庭，真正的铁帽子王没有几个，曾庆红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所以我也觉得他影射着曾庆红，但我不同意，以上各位的看法，认为是要立刻动手抓或者打曾庆红，我觉得只不过是敲打而已。而且我认为敲打的目的并不是针对这个曾庆红个人的腐败，而是针对曾庆红控制的这个情报系统。也就言下之意是，现在敲打曾庆红就表明曾庆红原来建的这个情报系统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完全听习近平的话，还在捣乱。
好，这个解读很有意思哈。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外媒有报道说，这个两会期间呢，这个中央警卫局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变动，警卫局的局长被换掉哈。那么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我想听各位解读，就是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先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还是听杨建立先生吧。
好，建立你来先介绍。
这个这两年看来呢，习王的反腐的确很任性，他的任性表现在就是说四面出击。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目的的，但是他在对这个在安插自己的人和自己的这个体系方面还是留了一手，还有这个红二代，大家这个还是没有动的一个领域，大家还在拭目以待。那他还是非常任性的，这个任性就带来了风险，就是如果刚才你说的这个消息是属实的话，就是从另一方面来证明了他现在面临的政治风险，这种政治风险甚至都可以用政变这样的事件进行描述。就算没有这个消息是假的，那么大家观察家要用这个消息来说的事儿，就是他现在面临着很多的这个潜在的政敌，这个潜在的政敌已经到了一种危险地步，就有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政治变动，这说明他的反腐的艰难以及面临的政治风险。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理解，因为陈晓农先生您好像对中央警卫局这一摊的事情是比较了解，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中央警卫局实际上同时归总参管，所以它又有一个名称，叫总参警卫局。换句话讲，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和总参是有密切关系的。曹青原来领导的这个中央警卫局下面的这个警卫团是834原来那个部队的这个延伸，但是习近平等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的贴身警卫是总参警卫局派过来的，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这些警卫们听命于总参，这个而不是听命于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对习近平而言，他的个人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捏在总参手里的。现在当他要打动总参打郭伯雄的时候，毫无疑问他必须要想办法把身边跟总参有关的人换掉。所以实际上在去年他就听说他已经把中央警卫局的这个贴身警卫换成了38军的战士。那么曹青被换掉，因为曹青实际上是这个胡锦涛时代接替游喜贵，接替江泽民安排的游喜贵这个中央警卫局长而上任的，那么把曹青换掉是早晚一天的事儿。那么这一次换上了38军出身的这个新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实际上意味着整个胡锦涛时代留给习近平的这个警卫班底他彻底不要了，不光是局长不要了，而且是这些警卫兵他也不要，完全换成新人，目的就是一个，在对付各种党内高层政治势力的时候，他第一安全的问题就是个人的人身安全，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完全解决呢。
好，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曹青，您刚才提到了曹青呢，就是刚刚下任的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那么现在提上去的，据传言是王绍军，那么他曾经也是习近平的贴身的侍卫。好，听听陈伯鸿先生对这个事情的解读。
这个海外中文媒体这次对两会前的一个报道呢，我去核实了一下。首先说出现了这个警卫局的兵变，这个报道呢是不实的。另外来说，今天早上说这个警卫局长出现了这个换人，这个有可能，但是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核实。那么当然这个反腐，按照这个习近平王岐山现在散布出来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反腐败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因为反腐败是一场权力斗争，这是一个潜台词。而且还说了说反腐斗争陷入焦灼状态，这个焦灼本来是胶水的焦，但是有时候他们写成了另外一个焦，焦虑的焦，焦灼，灼烧的灼，焦灼状态，说反映了党内啊随时可能出现状况，发生政变兵变的可能性任何事都不排除。但是由于共产党这么一个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家长制，一人说了算，党政军集大权一手的体制，要发生兵变推翻第一号领导人的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小。也就是说，如果要谈党内的权力斗争，作为第一号领导人，他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好，我现在听听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就是最近的时间，美国之音采访了这个中国著名问题专家马若德先生。那么他提到习近平的反腐，他就说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举动，因为中共党内这个党员9000多万，加上家人亲属等等，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那么他觉得现在习近平全面铺开反腐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那么您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说是这个江泽民怒斥王岐山，我看岂止是怒斥，这个已经到了这个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程度了。 那么这个马洛德先生呢，作为一个中国通中国政治权力的长期的研究者，他得出这个结论其实是个常识。习近平这样在党政军里面大规模的反腐，当然导致实际上是就是人人自危，人人惊心动魄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是个高难度的动作。而且马洛德还说了一句话，如果他拉捏不稳的话，他很可能葬送掉他急于要挽救的这个党本身，这个风险确实存在。但是现在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那么所有人都知道，其实所有的矛盾风险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所谓江泽民所怒斥的这个王岐山，这个人。如果这种所谓的这种权贵联盟联合起来，与贪腐分子联合起来，那么第一个开刀的肯定是这位王先生。
好，建立。
对，我觉得这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实际上的打虎到最后是骑虎难下。因为他这个面临着几个前景，第一，你把所有大老虎都打完他，你不打完他，他总是有问题， 对吧？民间也会没有信心，大家就会耻笑你。那实际上大老虎你是打不完的，因为中共的这个干部啊，不是大老虎就是小苍蝇啊，你打不完的。那除非你把这个党全部就抛弃掉了，这是一个前景。另外一个呢，你就是这个打着打着把大家都给集中起来，就反对力量成为集中力量，到最后把你给打垮啊。另外呢，就是说你真是反腐成功了，这个共产党就不能够腐败了，那这个党也就完蛋了。因为这个现在的共产党的官员不是为了理想入党的，他当时理想是什么呢？就是入党升官发财。如果你把这个路堵上了，这些人都不要从事这个党的事情了，就不要做官了，他就做别的去了，所以这个党就不存在了。所以实际上习近平面临着往哪儿走都是死胡同的这么一个局面。原因在于说他要救党，因为他要维持红色江山，我认为这是他的最大的问题。现在他要是背着这个不放，就等于说背着石头过河，他一定要在淹在这个河的中间。
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好，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在反腐过程当中已经和全党的新老干部杠上，就是说他现在退不得停不得，但是他也进不得。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他的目标是通过反腐败来救党，因为如果不反腐败这个党会垮，但是他现在在党内在红二代里头遇到了强烈的反弹，这个大家对他也同样是高度不满。这种情况如果他硬着头皮干下去，他只有两条可以选择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通过政治改革从老百姓那里获得民间的支持，这是戈尔巴乔夫走过的路，他不愿意走。那么剩下另外一条就是个人专断，他进一步的集权完全实现独裁，弄得人人都怕他，那就成斯大林毛泽东了。那么是不是斯大林毛泽东就能救这个党呢？同样救不了，因为那也是条死胡同，因为他和全党的各级干部都对头了。这种情况下，所以习近平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一步步在前进当中，但是实际上每一步都是荆棘，他是前后左右谁都靠不上，除了一个王岐山。
好的，我想刚才王康先生提到，就是说江泽民和这个江泽民阵营和习近平阵营的对立哈。那么我想有两件事情陈鹏先生分析一下，一个是曾经举报江泽民举报就是造假历史的一个历史学家最近被获释，还有一个就是上海最近被中央确定为所谓规范领导配偶子女经商的试点。那么这两个事情你觉得是不是矛头有所指？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这个春节前吕嘉平的释放呢是非常具有的这个值得玩味，因为吕嘉平他是个民间历史学家，他曾经著书揭露江泽民的二假二奸的这个历史问题，他在2010年被捕，2011年被判处10年徒刑，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他才坐了3年多，不到4年，他曾经多次家属提出多次保外就医都被拒绝了。但是这一次呢，监狱方暗示他，叫他直接向最高领导人写信，就是向习近平写信。他写了信了，而且写了之后马上几天之后得了答复，就在春节前除夕前天2月17号被释放，回家跟家里人团聚。这个信息啊，既有释放他，还有照顾他、关心他的含义。说这个呢，我就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姜维平，一个是郑恩宠。当时姜维平呢，这个揭露，因为在大连呢揭露这个薄熙来贪腐，被薄熙来打报复陷害，打入大牢判8年。后来胡温干涉这件事情改判6年，改判6年之后呢，出狱之后呢，还把这个姜维平呢允许他出国到了加拿大，这个姜维平就变成了一个到了海外就变成一个批驳导播专业户， 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批到薄熙来倒台为止。那么还有一个人叫郑恩宠，郑恩宠在上海的时候，他是原来是揭发这个陈亮宇，上海市委书记陈亮宇的这个贪腐东八块，还有首富周正义这些问题，结果被陈亮宇报复，打入大牢判三年。虽然周正义当时也被判三年，但是假判轻判。另外后来这个胡温又干预了这个案子，后来这个郑恩宠出来之后，胡温表面上是软禁他，事实上呢派中纪委上门征集材料，而且让他写，让他说，甚至在海外去说。结果郑恩宠说的结果就是把周正义再次放入监狱，重判16年，而且把陈亮宇拉了下来。胡温借助他的手把那个陈亮宇拉了下来。这次吕嘉平出来又是一个案例，可能让吕嘉平该讲什么讲什么，该写什么写什么，一直成为一个批江专业户，一直到江泽民玩完为止。
好，最后因为时间不多，这个部分我想讨论一下，就是中国官媒最近一段时间大吹这个习近平的所谓四个理论，四个全面哈，据说是这个习近平的理论定位。那么王康燕，您是个理论大家，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他这个四个所谓四个全面，您是怎么解读？到底怎么回事？
国家是个特殊的神权国家，政教合一，军事合一，说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代表的是权力的合法性。马克思、马克里斯都是这样的，一直到后来都是如此。那么这个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我倒认为不太是他的一个什么理论的表述。这个清华大学的国企研究院的院长胡鞍钢先生说，这是一个集大成的理论成就，那不仅可以指导中国，而且可以好像拯救人类。这个有点肉麻了。我觉得这个四个全面呢、从中文的遣词造句来看，太四平八稳，太平庸，完全不符合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语言风格，
没有任何新意。
而且他只谈了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些政策性的对中国的东西。习近平不是雄才大略要改造整个世界吗？那么完全没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这种战略意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一种表达。不管是一二三四五六，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都是数字游戏而已，不必太当真。
我看到美国的很多分析者，比如说像汉学专家林培瑞先生，就觉得他这个语言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就是
不
一个非常概括性的语言，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深意。
一定是概括性的，因为他是要作为第五代领导人标志性的这个意识形态。那他这个一定是概括性的，一定是模糊的，他不可能讲得很详细。但是这个在前几个月我已经关注到这个现象，实际上他是在这个在到福建还是到浙江视察的时候提出来，后来在党校二月份这个党校开班的时候，省部级干部开班的时候专门强调，而且在那是一种仪式，就钦定为第五代的有标志性的意识形态。那实际上呢，这四个全面是什么呢？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这个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我认为和邓小平相比呢，我认为这个他去掉了一些实用主义的东西，因为全面总不是片面，片面是实用主义的东西。第二呢，和胡温相比呢，我觉得他可能更有现实感，因为胡温是盛世嘛，他不需要改革了嘛，没有明天了，盛世就没有明天了。所以从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我认为第四条是它的关键，就是全面救党。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从严治党，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如果成为它的重点，就像邓小平这个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是他的重点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而习近平哪一天会发现他是人民公敌？因为什么呢？他不是人民公敌，是所有人的敌人。因为党内他四面出击，刚才大家已经分析了，成为这个大家促成联盟来反对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又不允许民间发声。最近一两年来，打压了公民力量，公民这个运动，打压了这个言论自由，他不允许别人这个讲话，不允许有杂音。这时候呢，过几年，过一两年以后，他会发现党内的人都反对他，民间都反对他，他成为所有人的敌人。这时候他怎么办？是一路走到黑，还是一个新的契机？我们拭目以待。
好，陈晓东先生。
其实这个习近平的智囊班子显得好像有点这个思维枯竭了。为什么这样讲？这四句所谓的四个全面，把全面两个字去掉以后，后面是四个老口号，谈了20-30年了。什么依法治国、小康社会，我们记得20几年前、30年前就听说过。现在只不过是在每一个旧口号前面加上全面一个形容词，就把它装扮成这个所谓的理论。这个路子实在是有点拙劣。如果说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那么怎么我们可以10年以后预计一下，习近平可以让他的班子提出一个深入贯彻四个全面， 然后说这是下一个十年的新理论，这就有点是搞笑。那么我想说一下的就是，习近平现在之所以急于搞这些四个全面也好，五个什么的，核心问题在于他在红二代当中没有威信，他也没有自信心。比方讲，最近就有红二代在国内的媒体上点着名的说，说中国最大的腐败不是贪污，而是自我吹嘘，什么彭大大、习妈妈都出来了，还有说陕西富平的那个习家的祠堂修那么大干什么？这样的文字是明显的在点着名在说习近平的。
好，
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得出来，这种话在共产党的媒体上能够继续保持存在那里，说明他是有一相当的共鸣和反响的。也就是说，习近平其实在意识形态上现在是缺乏他的真正的支持和这个他的拥队，现在是靠五毛的撑着他。
时间不多，我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关于四个全面的，就正如刚才王康先生所讲的，是个数字游戏。因为原来邓小平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有三个代表，那么现在有四个全面，一二三四，那么下一代领导人恐怕要提出五个什么东东来了。所以我再看看他这个四个全面，要据说要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并列。这个并列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实际上最后就是养成了文革浩劫。实际上就毛泽东思想就是疯子思想。什么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自己说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边看边实践，就他自认为他没有理论，后人给他强加的邓小平理论。什么叫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最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实际上你把以前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后来江泽民说全代表了，全代表就什么也不代表，比如一个人大代表来自河北省，就代表河北可以，但你说我又代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全国31个省市都代表了，就什么也代表不了，说最后是一个反讽。什么叫科学发展观？我以前讲过，你这个河上修一个大坝，你说是科学发展为了生产，你说不修这个大坝为了生态也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没有发展观。所以今天的四个全面不仅是老酒装新瓶啊，这个没有什么新意，而且里面根本不能落实。比如说深化改革这一项，深化改革如果你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那既谈不上深化也谈不上全面，而且经济改革也会办成半吊子。当然他这里可能也留了一个伏笔，就有一天如果我搞政改，我就我在深化改革了。还有说依法治国，他不是依法治国，他拒绝的是法治社会，他是一共产党的家法，一党家法，一党私情在治国，所有这些最终来说都是一个党八股。
好，有关两会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财经的雾霾篇为何让当局紧张。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三月六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大陆这几天的热词不是人大、政协两会，也不是习近平的四个全面，而是柴静。这位央视前记者在两会前夕推出公益纪录片《穹顶之下》，聚焦中国卧摆现象，在民间引发巨大的忧患意识和愤怒情绪，导致政府紧张，试图紧急舆论刹车。柴静纪录片传达的信息早就被有识之士和环保组织大声疾呼过，那么它的轰动效应从何而来？中国环境的破坏体现在天空、土地、河流、食品方方面面，到现在还有救吗？从何做起？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说到这个柴静的片子，那么我想请大家首先来说一下你自己的感受。杨坚立先生，您看了这个片子，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几句话来总结一下。
对，我看了这个片子实际上是非常难过的，因为这些现象呢都已经知道，对其的这个原因和他解决的这个根本的办法也有一些思考，但是真正的看到这些数字，把这个图像展现在面前的话，第一个进到我这个脑子的一个印象就是怎么办？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以后就是移民？在我脑子里产生的一个形象就是大批的移民，只有逃脱那个土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比较难过的一个。一会儿其他的评论我再谈。
好，王康先生，
我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康德，他的名言， 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们敬仰的就是两种事物，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的星空，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那么我看到这个穹顶之下，就觉得这个小女子哈，柴静呢，她居然想让中国人既看到我们天上的灿烂星空，又发现我们内心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法则。因为我想起了这个雷切尔卡逊，这个1962年发表《寂静的春天》的这个海洋生物学家，这位小女人，她改变了世界。然后到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这个《人类与环境宣言》，这个女人的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美国的大量的使用 DDT 这种农药，然后让一个美丽的一个生机盎然的一个村庄消失了。那个整个改变了人类的关于文明、关于工业化、关于现代性的这种基本的观念。当然他得到了包括道格拉斯、包括肯尼迪总统的高层人物的支持。而柴静有没有这种幸运，柴静这个穹顶之下会不会真是变成一个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又得拭目以待。
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片子我看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一个人一个片子起到了一个政府65年所没有起到的作用。这个片子首先拍得很好，很感性，很柔性，不仅是档案片，它是艺术片，很好看。就说它这个节奏啊，非常的处理得非常好，节奏紧凑，举重若轻，化简为繁，既是一个就说环境的一个科普片，而且是一个震撼片。我觉得对这个一个麻木的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震撼。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解读。
我觉得这部片子具备了现代的传，就是21世纪网络时代传播的，所有的积极要素。比方讲，话题吸引人，然后主持人是名人，这个用了动漫的一些技巧，然后通俗易懂。最重要的是，它的内容适合用手机传播，所以它能够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达到1-2亿的这个点击率。有这么高的收视率，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也看到，这部柴静自费拍的公益片是不是就能够改变中国的雾霾呢？我对此还是怀疑。原因是这雾霾和其他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绝不是一个公益片给大家的启发它就能够自然解决的。
待会儿我们来谈一下，
中国的路很长。
待会儿我们接着谈这个中国污染的这个制度背景，但是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柴静的这个电影虽然在民间引起很多的这个赞成，就像刚才王康先生对他的赞扬，但是也有很多的争议，也有很多人骂，也有很多人批哈。而且政府现在呢也在试图打压他这个对于针对这个电影的舆论。那么听听王康先生意见，您对这种民间的争论还是说政府的打压，你觉得体现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中国的这个现实？
当年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呢，一样轩然大波。美国的化工学家、美国的生物学家，那很愤怒了，一直攻击他呀，说如果按照《寂静的春天》的逻辑的话，美国就会回到中世纪，就会成为害虫和疾病的一个天下，而且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说是这是一个终身不嫁的一个歇斯底里的老处女，她是一个大自然的神秘的一个女祭司。我觉得中国有一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挖苦、讽刺、反对的声音，对《穹顶之下》这个片子啊，这是这个片子的成功之处，也是中国的一个幸事。只有极权主义他希望舆论一律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个好事情。
建立，
我觉着柴静的最大贡献，不是在于谈雾霾，在于他谈的方法。他谈这个方法，刚才小农先生已经总结了，实际上他挑开了一个公共言论空间。中共现在要怕的也是这个公共言论空间的扩展，而这个我们这几天来观察这言论公共空间有什么特点，有的非常的赞成他，这个高度的评价这个柴玲，还有这个柴静，还有他这个片子，也有很多人批评，但这正是这个公共言论空间所应该有的东西。实际上我观察了很多的批评者，说的东西实际上就责备求全了，就说你没有说制度的原因，你没有说这个那个。但是他一旦这个空间开阔了以后，你在批评的过程中，你就把他没有说的话给说出来了。
对，
这正是他意义所在。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意义超过了雾霾这个议题本身。而这个能发酵到一种什么程度，和未来的中国是不是要改变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陈伯公先生。
啊，这个根据我的统计来看呢，这个2亿多点击和大量的这个跟帖和评论啊，大多数是点赞，少数是吐槽。那么有吐槽很正常，有这个吐槽发生在这个精英阶层，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那么有可能左右两派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呢，这很正常，因为越是这么轰动的东西，越是具有争议性，而反过来争议呢，也能够促使它的这个轰动。那么我们看到点赞的两方，有那个官方有卫生部长的这个出面的点赞，但是也有这个像中石油的这个高级工程师出来批驳他这个不懂专业。那么在民间呢，有大量的点赞，同时有民间的公共知识分子对这个提出了大量质疑，尤其是说他这个骗子能够放行，或者说能够得到政府的默许，又是在两会前这么一个时机，因此呢有一些阴谋论的猜测。但是我看到这次两会并没有把雾霾作为一个话题，而也没有把环境污染作为话题，反而回避了这个话题，看来并不见得跟两会有什么配合。
嗯，好，陈小龙先生。
柴静这部片子能刮成柴旋风，靠的是互联网，但是互联网时代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网上舆论的韧性。那这个韧性呢，又造成了劈柴风，那就是打击柴静风。在这个网上的这个各种言论当中，刚才建立也提到了，从正面看，它是一种这个网民在发表他们的看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这次劈柴风也反映了个现实，就是中国的网民他们在网上发表言论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多的自我中心的，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本人在互联网上的话语权是不是被柴旋风给刮到了，受到了影响，所以很多人发出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比方讲，有说柴静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有人说他是挺政府，有人说他反政府，有人他是反国企等等等等，还有人拿他的道德、家庭、私生活来说事儿。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劈柴风体现了一个中国社会面临的真正的大问题。我不是很乐观，没有建立那么乐观，就是中国社会在一个治理雾霾这样的问题上，通过互联网的公共讨论能不能够形成共识。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中国如果走上民主化道路，如何形成共识？所以我觉得刚才建立提到这次柴旋风和劈柴风的讨论是一个积极的现象，我从某一个角度部分同意，就是这个讨论实际上是个检验，就是中国老百姓该怎么样来对待公共话题、公共事务。柴静的柴旋风和劈柴风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样板。
我想除了这个柴静的东西，我们最终最关注的还是说环境问题。那么实际上呢，雾霾说起来哈，就是说是最直观的，给人的感觉是最直观的一种污染，而且其实相比之下也是比较容易治理的一种污染。那么我知道建立你在长期关注一些维权问题，很多跟这个环境有关系，我想提提去给大家一个总的概念，就是说中国的污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什么样的地步。
对，
简单的说几个数字给大家。
从实际上柴静所谈的问题，这几十年来都有人谈。
对，
我们的一个好朋友这个郑毅作家，在十几年前呢出了这个《中国之毁灭》，里边谈的比他还要详细，而且把未来都做了很预测，
全面深刻
深刻的一个预测。而柴静里边有几个数字也非常可怕，这个他说了，这个一吨煤燃烧了能够挣几块钱，能这个钢生产一吨钢能够挣多少钱。实际上他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句话就是说，可能如果把未来我们的后代为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来买单的话，可能这30年的经济改革的发展可能是个负增长。
负增长。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现象。实际上柴静呢，从侧面上已经否定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中国发展模式。
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这个发展，我们的付出实际上超过我们的所得。
就是现在我们没有买单，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赚了钱跑到国外，他觉得没有事，我们发展了，生活改变了，但是我们的后代要买单，这个买单有多大的这个单子，这个是要计算的。
王康先生，
这个中国的环保事业，就是刚才建立说了一样，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我记得1988年，这个何伯传先生发表《三个出来中国》，首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代价问题、成本问题。然后到了2004年，大概就是梁晓燕、梁崇介、杨东平，还有谁？王立雄他们成立了所谓自然之友，进行了大量的环境方面的工作。最值得提的是，就是2001年，有流亡作家郑毅先生在脑井 这个电影发表几十年之后发表了中国的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全面的阐述了中国走向这个不可居住的这种悲剧性的东西。而且曾毅先生提出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老天所给的这个生态资源和这个资源系统啊，是经济发展的最刚性的投资。而中国经济非高速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奥秘，就是完全不择手段的、非常任性的、极端的进行对生态资源进行掠夺。而是这种生态资源，如果折换成一个百分比的话，它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的 GDP 的300%以上。所以30年以来，中国十几亿人的进行这场大买卖，实际上是一个不是赚多赚少，而是一个大亏大损，而是一个血本无归的这么一个买卖。而且这个可能导致我们的子孙后代没法在中国生存下去，那么最后走向就是起死路式的悲剧。这个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呢，我们不妨冷静地听一句。
对，实际上我们知道，除了空气以外，河流，比如说水污染、土地污染、重金属污染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波姑，你的看法？
世界银行有统计说，中国70%的湖泊受到重度污染，那么每年有30万人死于环境灾难。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是，中国这个对300个城市进行了测试，其中70%不适宜人类居住。而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世界前10名污染的城市中，中国就占6个，中国占7个，另外在前20名中，中国占16个。说地下水是1/3都已经是污染的，重度污染不适宜饮用。而且中国的这个水啊，这个城市里的用水，实际上它是德国的这个排污水的一个标准，非常低。那么这个刚才大家都提了郑毅这个作家，我就想起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财经之所以能够引起人的注意，能起轰动效应和这种戏剧效应呢，有它的话语权。它的话语权就是横跨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它出乎其内入乎其外，它是体制内的人物，它又辞去了职务，它又是体制外的人物，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在接受它，说它的话语权是无远弗届的，而且现在有互联网的支撑。但是郑毅呢是体制外的人物，而且郑毅是海外的作家，那么体制外首先就受到了中共政府的无情封杀，而且海外对国内影响力也很有限。中国政府不仅呢对这个民间的体制外的这些环保人士进行封杀，而且实施逮捕。比如说多年前他们把一个意见人士叫谭凯逮捕判刑，谭凯就是一个民间环保人士，给他加的罪名叫做非法窃取国家机密。也就在中国政府的眼睛里面，环境污染成了一个国家机密。说柴静越过了这一点，柴静他能够有体制外体制内的关系，他同时他是个辞职的央视记者，一个柴静，一个雾霾，一个视频，这三个关键词就组成了这个爆发性的效应。说郑毅他们呢就不幸的退为一个边缘化的角色。
陈晓农先生，我知道您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环境问题，给我们说几个总的概念性的东西，就是关于这个。
我用中国官方的数据来说明空气、水、土地污染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空气的情况是这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3月份发布的报告说，中国空气污染带来的高死亡率，每年造成的损失是6000亿到18000亿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1%-3%。同时，前卫生部长陈竺在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提到，中国每年因为空气污染有50万人提前死亡。那么自来水的情况是这样，2001年中国水质达到最低要求的只有30%，全国浅层地下水有1/2以上被污染。那么2012年住建部城市供水监测中心他们提供的报告，这个他的总工程师宋兰和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候说，中国城市2012年的水源只有1/2的水是合格的。那么土地污染呢，2006年国土资源部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壤普查，但是因为调查结果太惊人，特别是致命的重金属污染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是极其严重的，这个结果如果一旦公布出来，中国老百姓很多人连蔬菜、水和米都不敢买了。因此中央决定这次土地普查的结果作为国家机密不得泄露。那么最后是在去年的时候，财新网提供一点点数据，那就是1/5的耕地受到严重污染，但是财新网也不敢进一步提供细节。这就是中国土地污染情况。
好，因为时间最后我们不多哈，我想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中国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最大的致命原因是什么。首先是 中国的制度性的这个根源，我想请大家来分析一下，然后我们再从文化伦理道德这个层面。那么建立先生，请你先说一下，你觉得中国这个造成污染的这个制度性的根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中国的任何一个弊病都有这个制度的根源。
嗯，
这个环保的这个灾难当然这个根源在于这个制度上。柴静的这个片子我有一点是要批评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一定要批评，就是说他在讲伦敦和洛杉矶的这个案子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环境污染是
彼此彼此，
是彼此彼此第一啊，甚至他们更加严重，再一个是发展的必然要出现的问题。
嗯，
那实际上不对，在伦敦和洛杉矶雾霾的时候，那时候人类没有充足的知识对它进行预测，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他已经知道了，但仍然出现了这种问题，所以这一点没有讲清，我觉得是有相当大的误导。
嗯，
实际上中国的问题正是柴静在片子里没有太讲清楚的，当然这个我不会求全责备，就是说这个制度性的原因，实际上他讲了很多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故事，背后实际上就是这个专制制度，这个一党专制制度。换句话讲，我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了这个环境的污染造成这么严重的结果是政府监管不够，实际上正恰恰是因为对政府监管不够而造成。
嗯，好，王克先生您的看法，制度性原因。
我觉得是文化和伦理也许更重要。
嗯，
中国传统谁都知道是天人合一，是人民爱物那一套，儒家的、佛家的、道家的全是这个东西，它有极强的现代环保意识。但是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信奉的是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核心是唯物史观，最后发展到现在是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优越或者是先进，看它的 GDP， 看它的经济发展，所以要不停顿地来发展经济，以证明制度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就是共产党创立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它不是人民的自由民主，也不是人民的真正的幸福和安全，而是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标，所以一切都是手段。前30年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是合理的，后面搞改革开放、搞发展和硬道理同样是合理的。至于社会生态环境的这个污染乃至道德精神的崩溃啊，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导致了中国人从来没有的一种粗鄙的唯物主义和这种无神论，导致了就是完全是物质崇拜，完全是利益至上。这个让全中国人民陷在一个极其可怕的现代化的特殊的这个陷阱当中。
嗯，好，陈伯公先生。
柴静的片子没有挑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他没有触及红线，他保留了一个底线，这是他的技巧之处。但谁都知道中国的问题都是制度问题。那么有人说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讲到民主上？没错，什么都可以讲到民主上。比如说这个环境问题，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意味着这个包医百病的那个良方，但是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它可以公开信息，它可以集思广益，它可以选拔官员，那么对环保就可以构成一个公开的监督。那么由于缺少这个制度，所以呢信息不公开，而且成了所谓的国家秘密。按照世界上说的一话，说中国的经济污染是中国的污染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肮脏的秘密。还有一个说法是世界公害，比如前几年那个周围的国家，像越南、老挝和泰国和那个柬埔寨几个国家就这个控告中国，说这个因为在上面湄公河上游就是所谓的金沙江乱修水坝，导致湄公河连年干旱没有水，说这成了一个国际公害。这一切是什么呢？制度。为什么说制度？有人说这个中国政府立了很多法，说关于环保法就是200多项啊，不得了啊，怎么不关心环保呢？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人治国家，按照他们所说的话叫有法不依，或者外交部发言人说的话，这个法律不要拿法律当幌子当靶子，不要拿法律当这个挡箭牌。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叫做我是无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法不依，不仅在环保领域如此，在任何领域的都如此。说当一个党控制了一个国家，而且控制了立法的权利和执法的权利的时候，你根本不要指望这种法律是有效的。只有在一个民主的基础上、法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司法独立的、新闻自由的这样一个公平的、民众有选举权和罢免权的社会，环境问题和其他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
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就到这儿。那么感谢四位嘉宾王康、杨建立、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我是宁馨，我们下期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